朋友，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这个今天我们看的这个马友藻跟张西平合编为了这个中国学人准备的这个简明的这个圣经基本的知识啊，所以这里呢，在这个就是圣经系列里面第五本新约概览，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这一段。我想大家也知道，我们在讲这个新约纵览的时候呢，讲完这个弗类福音啊，就是三本约马，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之后呢，我们跳过没有讲约翰，就直接讲使徒行传。一方面也是为了，福音书停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大使命之后呢，接着讲使徒行传也是不错的。另外原因呢，我心里已经想好，因为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有很深的关系，可能是同时代的产物，就是说约翰写了约翰福音之后，或者之前写约翰一书，也可能有写约翰一书，他只提两个重点，神就是光，神也就是爱。那这样讲完之后呢，可能他从头再重新写约翰福音。那么约翰福音写作的时候呢，大概是其他的使徒都已经不在世上了。约翰活的年纪大一点，而且有约翰福音本身二十一章告诉我们说，当时这个提比利亚海边，耶稣向着门徒们显现，最后在彼得去打鱼的时候向他们显现，约翰也在。当耶稣跟彼得说，你跟从我吧，来牧养我的羊，这个是回到他最早神呼召他的时候，来跟从我一样的信息，一样的呼召，重新一次呼召。所以彼得答应主的呼召，来牧养神的教会，牧养教会。那么当然彼得觉得说这个责任很艰巨，就是说那人将来如何，指的约翰。那么约翰就，耶稣就说，我若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啊？当然这是一句很夸大的话，因为谁也不知道耶稣要什么时候再来，而且使徒们当初可能了解啊，是很快就要再来，所以这个话流传在中间，说这个门徒不会死，一直在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事实上呢，约翰也是一直活得很久，活到他被放逐拔摩岛再回来，再回到以弗所，那时候他年纪大约有90岁啊，没有90岁，有80多岁，相当年纪相当大。难得是他头脑还很清楚，所以他觉得有必要再一次把福音书写下来。那我们会知道，这约翰福音呢，跟其他三本福音书不一样，不是弗类福音，意思就是说 synoptic 不是能够彼此参照、彼此补足的那一类的福音啊。这个原因很明白、很简单的是什么呢？很清楚的就是因为。他不觉得需要重复像那三本福音书所说的，而从一个不同的观点来讲耶稣基督的事工啊，跟他的使命跟他的身份。所以很明显的，约翰福音的地位、写的方法呢跟其他不一样。如果你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这个参考资料，好像这个马友藻这边讲新约概论里面提到约翰福音呢，他就是提出来啊，这本书这个这个 Boa 啊 ，Wilkinson Boa 这个书也是提出来，它里面对于时间的分配，约翰福音里面对于时间的分配是跟我们想象中间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真正的讲起来呢，主要结构只有讲最后三年，三年呢是按照三个逾越节来讲的，所以只有这三个逾越节在约翰福音里面可以考察，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而且这三个逾越节讲的呢，着墨的多少也不是完全成比例的啊。如果你读下去，你就知道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最着重的就是最后一个礼拜，可能说三天的工作，而三天的工作呢，最早有几个小时里面讲的特别详细，差不多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受十字架受难这件事情说的。那所以你知道他所记载最要紧一件事情，连逾越节的预表，如果从预表方面来讲呢，也可以说他只关心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而这个就在他一开始主题里面显出来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中，约翰写这封书信，他的整个头脑的思想 就是耶稣是神的羔羊。那在第一章一开始说的简单的最早的 overview 大的介绍之外，底下就提到一件事情，看啊，神的羔羊啊，这是约翰，这个使徒约翰所给他的一个，他是约翰所给他的老师使徒约翰的一个 message 啊，就是从使徒约翰使徒约翰的笔下进到这个施洗约翰的口中，变成神的羔羊，就说这件事情啊。所以大概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耶稣讲到，不是约翰讲到耶稣是谁的时候，他的基本的立足点跟其他三本书福音书不一样。我们回想一下，马太福音所讲的呢，耶稣是君王，他是从旧约的观点来讲到预言在耶稣身上的应验啊，是犹太人的王。马可呢，讲到耶稣是一个神的仆人啊，是一个勤奋工作、马不停蹄，为了神的、为了福音、为了这个救恩的缘故，为了人的需要，一直服侍人啊，是一种仆人的心态。第三呢，讲到一个标准的路加福音，讲到一个人的表现啊。在这里我就引用这个唐春怀老师的话，他说：“今天我们学的第一个学做人，第二个学做仆人，第三个才谈做神的仆人。”当然这句话是对着神学生讲的，因为神学生有时候学了神学以后觉得说我是神的仆人，忘记在神的仆人之前你需要是仆人，也需要你是个人啊，不是你读神学读到一个地步就太属灵了，人都空高攀不上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呢，从路加福音角度讲到这个人完美的人性啊，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情形，那个完美的人性的表现最多。所以再说这个约翰福音跟其他几个福音都不一样啊，那所以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呢，一开始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定要晓得他开始引言里面讲到道成肉身这个事情，这也是这个马友藻书上提到一个重点，道成肉身啊。我呢观点跟他稍微不一样，是提到他这个神的羔羊这件事情，因为他琢磨的比重不一样，所以使我有这样看法。当然他所提侧重的点是讲的耶稣的神性，而这个可能是在第一世纪所缺乏的。第一世纪呢，对于耶稣基督做的事情，有使徒，十二使徒加上保罗，保罗的角度可以说有某些方面来讲呢，跟马太是一样的，就是从圣经里面证明，从旧约里面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也是大概在正典的标准里面也是一个主轴啊，就是表明旧约跟新约的一个和谐跟统一性啊。这个呢，我们在神学概论里面会再讲，在旧约概论这旧约重点里面重栏里面又会提到。那释经学，有些人上释经学你也知道，我们也提到圣经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你就不能从旧约来解新约，你就不能从新约回去看旧约啊。所以这些事情呢，也是整个新约发展根据旧约发展而来的一个主轴，就是讲到大卫的后裔啊，讲到这个旧约中间对大卫的应许在新约身上，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可是约翰写这本福音书，这些资料相当完整，已经都有了。我们刚才说过，约翰写福音书大概是主后85年到90年的样子，他大概本人90岁左右，或者比90岁年轻一点啊。说就比90岁年轻，这是个 oxymoron， 年纪不小了啊。这个，所以呢，应该这些主要的经卷、正典的轮廓，虽然没有定规做正典，但是在教会里面流传啊。我们在讲这个新约重览的时候，提到这个正典化的一个步骤跟过程啊，第一课就讲了。第二课就讲了，所以呢，就可以知道约翰手中有这些资料，他没有重复已有的资料，包括保罗书信都没有再重复啊，所讲的内容都没有重复，他却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特别提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在整个的基督教的发展中间有个非常重的地位，这个重的地位就是耶稣基督的双重的身份，或者说在他身上的双重 duality， 一个实质就是他是全然是神又是全然是人啊， full man and full God。 这个事情呢，在以后在很多的会议中间，以后到以弗所会议最后出现的时候所确定 Athanasia 亚他尼修经卷中间这个宣告中间，他的信仰这个所谓信经里面所宣告的，讲的耶稣基督神人二性啊，以后又讲到这个在乔治顿会议中间，很多根据都是约翰福音来的，很多的理论是从约翰福音给他们的给这些早期教父们的知识跟他们的 perception， 跟他的观点。所以约翰当初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把约翰福音写下来，变成今天新约的基础。所以这本书值得特别的看一看啊。平常我帮助刚刚信主的人呢，第一个有两条路，第一个就是从马太福音开始读，一个呢就叫他从约翰福音开始读。尤其对于比较能够掌握抽象概念的人，约翰福音是非常好的啊。这个约翰福音所提的很多东西，如果没有一种抽象的 perception 理解力的话，也许读起来觉得很困难，而且觉得他讲的东西呢，会变成一种用不好的话就是说悬啊，比较悬一点啊。所以呢，我想这些事情我们知道呢，就可以晓得为什么约翰福音始终特别，始终在他的正典中间呢是特别地位。他不归作福类福音，很多人说四福音，但早期教会把它三本福音加上约翰的著作啊。这个至于以后把四个福音变成按照基督伯四个脸面来说，这是大概主后第二世纪第三世纪语义解经法盛行的时候所慢慢发展出来的。那这个呢，近代的学者不再从这样的眼光来看，但是为了我们的了解跟历史的关联，我们了解这样情形也是不错的啊。那么但是一般的学者现在比较不大从这个角度来再看四福音中间的整合性。三本福音书可以有，但约翰福音比较难以整合，它很多东西是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的，而很多三本福音书有的它并不太重视，就是也许不需要重复就带过。但是你会发现约翰福音对于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有一些神学上的解释。我们今天说神学两字容易，最早也不知道有没有神学这两词啊，意思就是说有一种比较透彻的哲学的观点啊，哲理的观点跟一种思想的过程啊。所以约翰福音对于那个能掌握抽象理念的人来讲呢，看着会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有兴趣啊。那一般说起来，这个约翰福音的写作应该是，因为我们提到是约翰晚年所写的，所以应当是他在以弗所最后一段定居的时间所写的。他大概是主后90年被主接去，所以应当是主后85年到90年所做的事情。为什么可以这样证明呢？因为当他被Domitian放逐到拔摩海岛的时候，可以查出他的年日来。以后放逐期满了，他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大概是主后85年到90年，而且根据教会传统这是不错的，因为他最后在以弗所做了长老啊，称作约翰长老，倒不一直说使徒。他跟彼得两个人喜欢用长老的名分啊，并不一定特别强调他们是使徒之分啊，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使徒啊。那么写着这个动机呢，因为以弗所基本是一个外邦的城邑，所以不是犹太人的城邑，所以在教会中间，而且以弗所如果照着历史所考证是对的，而且我们从圣经本身看见以弗所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所以那个时候应当保罗已经离世之后呢，以弗所的整个的教会的发展还有一段持续的时期啊。约翰所以会写信给以弗所，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他在拔摩海岛的时候得了启示，写信给以弗所，也是知道以弗所当时情形很需要帮助。所以很自然的他可以说，我们可以说他从拔摩海岛回来之后，他最大的负担在以弗所，因为他可以了解到福音已经传到外邦，而在外邦中间以弗所的地位，以弗所教会的确很重要，因为早期几个这个大公会在以弗所也开过啊，所以这是整个的历史架构呢，我们可以了解在以弗所写约翰福音这个可能性相当真实的。那么当然他主要对象呢，可能他的教会呢犹太外邦都有，可是他所写的节期所有的这些内容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因为我刚才说过他写三个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人节期，不是外邦人节期，虽然是写给外邦人的，但是对犹太人的背景啊，犹太的这个宗教的礼仪，对于节期的看重啊，这个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大概也是用约翰大概也是用三个逾越节来分三个年代，把三年的时间分开来写啊。所以他这里所讲的情形啊，主要题目在约翰福音几次提到，尤其是在20章里面，他可以把告诉我们说，关于约翰福音的目的，没有另外什么书 像约翰写福音这样清清楚楚写到他写作的目的，再叫你没有法子可以否认。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啊，约翰福音二十章最后一句话，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奇，当然包括约翰自己所看见的，没有记在这书上。换句话说，他可以记很多的神奇，但是他没有记那么多神奇，他写了几件呢？七件加一件啊。但记忆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福音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记这些事，叫你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呢，叫你们因信他的名可以得生命。所以约翰福音是一面宣告耶稣是谁，一面把救恩的路指示出来。再没有一本福音书像约翰福音这样清楚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所以有人说约翰福音有三个门，一个前门，一个边门，一个后门。这个呢是后门，最后后门，你读完了还没有清楚，还没有登堂入室，赶快从后门进来啊！叫你参观了半天，赶快进来啊！前门呢讲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降生。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是一个侧门啊，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里你也可以知道，他的题目里面，他的信心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讲信心。信息里面，他的信息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讲信心。甚至一开始约翰福音第一个行神迹行出来，就讲说叫他们可以信他。神迹的目的在这里你也看见，神迹的意思是记号。约翰福音很特别的用这个字，他讲到是记号，不讲神迹，用 sign。 所以今天讲到神迹奇事的时候，用 signs and wonders 来说到神迹。可以这个其他的几本书里面是 miracle 啊，是一种神大能的作为，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这些神的作为奇迹的神迹的时候，用的是记号，意思说用这个记号来表明这个人身上，神的儿子身上所显出来的，你们看见了哦，是这个记号 a sign。 所以 Fuller 神学院讲 signs and wonders 啊，这个在新约里面有人这样做，他用许多的神迹奇事 signs and wonders。所以这个神迹的意义在约翰来讲提出来，他是为了记号啊，这个做的事情为了记号，也就是为什么说这么许多事情他没有都记的原因，因为记了七个记号够了。至于第八个，这读经的人把约翰福音放在八个神迹，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是个神迹，但是这个不是耶稣所行的 perform a miracle 啊，去行一件神迹，他用七个神迹的记号来证明，来表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每一个神迹的符号啊，我们用商业来讲记号呢，不如说符号啊。用符号来讲呢，更容易叫人明白什么叫符号啊。符号背后的意义需要你去了解，需要解释啊。今天读理科的人知道，数学是个符号，符号背后什么意思？就是应用题。你为什么说这个是这个意思？用数学符号可以算出来，但是光是三加五等于八没有意义啊。光是说三乘四等于十二没有意义。什么叫三乘四等于十二？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 sign。是个符号而已。你说三个人一人带了四本书，所以有十二本书，这就有意义。意义是因为你了解这符号背后的意思。但是同样三乘四，可以说一个人一天吃三顿饭，每顿饭四个菜，所以一共吃了十二个菜，这个跟你十二本书的意义完全不同。所以符号一件事情，那就是说许多人看见神迹，他不明白里面的意义，不明白这个符号后面所做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呢，约翰在福音书里面把它解明出来，叫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符号的意义为了说明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谁？是他不光是讲到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预言，是说这个人他从神那里来，叫做道成肉身。这个道成肉身的理念，很多人读约翰福音以为他是用了诺斯底学派的这个语言，所以说约翰受了诺斯底的影响。事实上约翰不会受诺斯底影响，因为诺斯底影响差不多主后第一世纪末了还没有开始，到第二世纪才盛行的。所以有人说那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在还没有盛行以前思想已经先弥漫了，所以约翰受了影响。所以呢，有些人不赞成这个说法，就是说约翰说这话是为了针对那些诺斯底的人说话，所以选择他们用语言叫做道。所以诺斯底学派中间道有一定的想法，什么叫做道？道这个字 ,logo 这个字从新约开始这样引用。诺斯底的用法呢，诺斯底认为什么人可以得救呢？有一些有特别得道的人。 有特别的智慧和启示的人，这些人可以明白救恩。那有些人是生来是畜类，是没有灵性的，这些人不能得救。这是诺斯底学派的思想。所以当约翰用了道成肉身之后呢，后世的人说，他是不是诺斯底影响？可是当我们仔细读约翰福音说，知道他所做的道并非是指的诺斯底人的道，他讲的道是神儿子自己的身位，无以明之叫做道。那当然有些人也牵强附会说，你看这跟道家很像啊，道可道非常道，所以呢，无以明之叫他道。那这个是也是不对的，并不是这样思想啊。因为这里呢，当他用 logo 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是根据旧约里面的观念来的。旧约里面讲神的话语，神有他的计划，神整个的思想，神对于创世的意见，神对于整个创造的目的和工作的旨意，以至于最后神在时间中间把整个的世界带到一个完美的结束，这是神整体的计划。所以当约翰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用一种抽象的语言，用哲学的话讲到太初有道。换句话说，你要了解这道不是光从希腊文来用的，但是希腊文呢帮助约翰定下一个字叫做 Logos。 Logos 这个字可以说在旧约里面是已经隐然若现，还没有真正显出来。当你去读诗篇119篇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在那篇诗篇里面有八个字讲到神的话语，讲到神的道。那从约翰或从诗篇19篇里面看见这个道的运用，讲到神的话语的运用，那可能整个旧约的思想加上耶稣基督真正来到地上以后，他所显明的可以说神旨意在他里面。你从约翰的角度来讲，这个人他的师父，他的夫子是真正是认识神的人，所以神本性一切的知识都在他的里面。用这个东西来讲到神儿子身份的独特，他用了一个字，选择了，因为当然他不能造一个从来没有人用过的字，这个所以呢，这个他用选的道这个字啊，这个字用来用希腊文的字来说到这个意义啊，这个只是我们今天后人中间想要明白约翰的话的时候呢，说引出来一种研究的态度，这并不是需要的，也不是绝对的啊。但是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本身看见，这个道指的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指的神在他的计划中间所有需要表明的事情。可能约翰的思想更接近这个箴言第八章，这个神为他的儿子这个创造天地所有一切事情。当然从第一句话里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句话里面呢就讲到了三位一体的这个基本的理论，基本的概念。所以讲到父与子原为一，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与父原为一啊，这个观念啊，就是特别讲到神儿子，他就是神自己，但是呢，他又是取了肉身的形状来到地上。这个理念绝对不是希腊人的理念，绝对不是罗马人的理念，这个理念只是基督徒独有的理念啊。所以当他们跟随耶稣之后，到最后他们宣告说你是神的儿子，这句话约翰就明白，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当他们遇见很多的难处，最后有人离开主的时候，那耶稣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吗？这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相信约翰就听见这些话，明白整个的来讲，神就是耶稣，就是神自己的道，那个完美的发表。所以根据这个他写了约翰福音道成肉身的神学价值啊，这个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也是基督教独有的思想啊，就是神可以取了人的形象，穿上人的衣服，变成他的外衣，来到地上，可以人可以从此认识这位不能认识的神，这个思想是基督教独有的啊。所以我说了很多，超过了这些我所能够写下来的啊，希望你们能够记下来。但是呢，如果你约翰福音读完以后，我想你的看法慢慢就明白了啊，但这是一个重懒的课，只能简单的说一下啊。所以在这里呢，马约藻的这本书里面，他这本书写的比较完全，他提到了呢，这个本书的特征在这里变成合并成第一点，他原来是两点。他说第一点，文学题材方面，文字精炼，主题清晰啊，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马有藻说神学思想深奥，这里呢也是一样，神学思想深奥着重耶稣的神性，这就是刚才我说这个道成肉身的思想是非常深奥的啊，你不能从希腊的哲学思想来比拟，也不能够完全从旧约的思想来扩充，而是一种独有的思想啊。这个约翰所说的，他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天上的看不见的神，但是竟然取了肉身的形状。所以当约翰福音里面一直记载说我与父原为一，讲到父神，尤其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在约翰十五章里面讲到啊，这个父，然后说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特别的，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个呢可以说是整个的约翰福音里面神的思想啊，所谓三位一体中间神的思想是比其他几本福音书都深刻。所以马有藻的观察跟这类评论说是神学思想深奥，着重耶稣的神性是没有错的。那这句话呢，我加了很多补充的话，希望你们能够同意马有藻的说法，同意我的说法，的确神学思想很深奥啊。那么这本书主要的内容呢，是以八个神迹，就是说七个在复活之前，一个在复活后。我不太喜欢八个神迹，因为七个神迹代表完美，八个神迹呢，这第八个是统一性的，并不是跟其他几个排列的啊。这个第八个神迹是神迹中间的神迹，没有人能够行的神迹。事实上，这是神所做的事情。如果你真正从神学观点来看呢，约翰就说了，耶稣说了，我有权，他说他把权柄把命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啊。所以这个呢，在神迹方面来讲，是从人的观点看。但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不受这个限制，所以当我们说耶稣行的神迹是他在地上行的神迹，这个第八个神迹是神本身的神迹，是我们不能够参与的啊。对于我们来讲呢，只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啊。除此之外，不是他要去行的神迹，因为他必须这样啊。所以这七个神迹啊，七个神迹，这边怎么又变八个了？复活之后哦，他指的是这个。这个第八个神迹，其实呢，约翰明讲的记号只有前七个，第八个呢，他是得满网鱼，这是个神迹，可是这不是耶稣所说的七个神迹的意义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说，马有藻这样说呢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七这个字比八个的好啊。他哪七个神迹？第一个是水变为酒，第二个一大臣的儿子，这都圣经明说这是神迹。第三个医好三十八年的患者，第四个给五千人吃饱，第五个呢，耶稣在海面行走，第六个呢，耶稣医好生来瞎眼的，第七个是拉撒的复活，这是复活之前所做的事情。到第八个呢，他在提比利亚海边向着门徒们显现，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结果彼得打鱼得了满网的鱼，这个也归作耶稣的神迹。这个呢没有明讲，福音书约翰福音没有明讲啊。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有很多比喻，至少用比喻这个 parabolos。啊，这个字 parabolos 这个字 bolos 这个字，但是呢约翰福音独缺比喻，不用比喻两个字。我想约翰是有意不用比喻两个字，他讲论，所以约翰福音呢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不用比喻。比喻是什么？是用地上的事情来说天上的事情。那很明显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我们可以先就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呢，耶稣讲到这个重生的事情，讲了一件事情呢，他说人子在地上，不是，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他用的字叫照样。那么请问这个这样说起来啊，其实我在这个比喻里面有讲过，在诗经学里面讲过，这里呢应该是个比喻，但是约翰特别不用比喻，也许他的意思这是预表。所以当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时候，他已经借用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所以那些人之所以会看着就活，一望就活，因为这是我说也许啊，因为摩西可能已经知道做蛇的意义，做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的意思，就是说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同样的信心至少在摩西本人可以解得通，但这个有一点悬啊。但是呢，在约翰福音 unmistakably 绝对没有错误的，约翰却说这是一个预表， 他不用比喻两个字。这句话的意义是个不是比喻，比喻是一种象征性的事情，没有那实体的，但是这是有实物的。所以约翰福音里面特别避免用比喻两个字。你会去读圣经觉得很奇怪，这么多耶稣讲的比喻，约翰选择记下来的不用比喻两个字啊，他反而用讲论，充满谈论，很多谈论，就是有比喻的地方他也避免用比喻两个字，免得以为说这是一件比拟的事情，不是真实的。但是从约翰的角度，因为他可以讲到属灵的事情，所以没有需要把它分作比喻或者属灵的意思啊。这个约翰福音的解经跟其他解经，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因为释经学上你会讲到约翰福音跟其他释经方法不能完全一样，有些原则是不变的，但有些地方特别的，因为它不是用比喻的角度来讲，你必须了解它是讲到属灵的事情，是用一种预表的说法来解释比喻啊。这个呢，今天下午我们讲释经学会再提这个问题啊。所以这里讲的内容呢，我想很容易看的，我们就稍微读一下啊。这个第一个他讲重生，约翰福音三章啊；第二个讲活水，约翰福音四章；讲的第五章讲的父与子，我与父原为一，讲的父子合一，第五章啊；第六章里面讲到生命的粮，讲的玛拿啊，就讲了在这些神迹的背后，也记号的背后，说出属灵意思。所以刚才我说了，每一个神迹都是一个记号。记号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记号本身约翰在讲，记号本身约翰一直在讲这些意义和价值，一面的讲叫人知道看见这些记号，一面不断的说明这些背后意义。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第一个神迹，讲到他把水变为酒，这里呢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因为使水变为酒这件事情，你不要说今天我们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说是这个化学变化是不可能的啊，而且很多有机的东西从无机的水，从前这么简单水氢二氧一的东西会产生变酒，这个是 chemically impossible 啊。但是呢，竟然耶稣一句话吩咐他倒进去，舀出来就是变酒了啊，尝了以后变酒。这个都不是欺骗人的舌头而已，它一定有事情发生的。所以这个呢叫做显出神的荣耀来。我相信约翰也不懂化学式，他也不会说这是乙醇，这不是水啊，他没有讲这话，因为当事人根本不了解，也不需要解释。水能变酒大家都知道，不可能的，水如果能变酒哪有人去酿酒呢，对不对？这就是从前我们发展化学以前发展碘金属的原因，炼金属的原因，因为要把各种没有用破铜烂铁炼成金子，以为烧到一个钉高温它会产生化学变化，这个铜块就变金子了，没有这个事，一直炼不成，炼单熟炼金属 alchemist 做了半天不行。所以其实从前的人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所以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说水怎么变酒的，你怎么样说都没有办法啊。那么当然在这件事情背后，因为约翰这样说是个记号，所以解经的人可以加上他对于属灵事情的了解作为他的意义的说明，这是允许的，允许的却不是必然的。因为你无论怎样说，所以今天我们解经的有个难处，很多时候我们说神允许我们有这样的 imagination， 有这样的 fantasy， 有这样的 perception， 有这样的看法观点，但不一定，却不一定是如此的。因为这是我们神允许我们思想走到那个预表或者说灵异的里面，但却不是必然的。所以你不说这是解经，你说这是记号所带给我的意义。我刚才已经说过，记号背后的意义可能每件事情不一样，也根据你对整个事情需要和你对整个事情的理解。所以这个不是严格的解经，是说 application 应用。那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呢懂得应用，他解经解错了，但是应用不错，那我们就不要去批评他，因为对他有帮助，但却不是解经的正义啊。以后我们会有没有时间讲这事情我不晓得，可是在这里我就送附带说明，约翰福音所讲的记号有他属灵的意义，能解的他自己讲明的，比如说约翰福音六章讲玛拿的问题讲得很清楚，我就是天上来的真粮，要赐生命给这世界的，已经把玛拿的意思讲清楚了，而且已经把耶稣是谁这件事情放在这个记号背后解释了。 他不仅是行神迹者，他更是供应生命者。所以每一个记号背后都讲到那一些属灵的意义。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